特别这一章经文里面有很多名句，是我们常常背的、背诵的，对，那些金句。那这些金句怎么成为我们的那个应用呢？它在全章经文里面的脉络是在讲些什么呢？对，这也是我们这个礼拜《诗经》讲到要讲的东西。有时候一句两句很好用，我们就背起来了，然后就永远都背那一两句，好像这章经文就是主题，就是讲那个不怕痛苦，对不对？好，不怕痛苦。那事实上他不是讲不怕痛苦，他讲一个更大的范围，讲到好像大家都蛮怕的，是不是？可是大家又很喜欢讲话。哎，这是人的特点哦。我们很喜欢讲话，那干嘛一讲到就很怕呢？对不对？我们很想讲话，当然就是很想把话讲好嘛，对不对？每一个人都不想说我讲话的时候就是引带来误会，对，我讲话就是带来大家好像越讲越不懂。那当然不是我们心中期待的。同样，我要分享神的道，也是期待分享的清楚。分享的明白，让人知道原来神的道是大有能力的。第四节他就讲到一个蛮重要的一个观念，他说基督荣耀福音，基督荣耀的福音，这是我今天的题目，基督荣耀的福音。保罗在讲一个东西，前面在讲神的荣光，在讲新约的集市比起旧约的集市更有荣耀。对，保罗在讲他是使徒，那他的事工到底要做什么呢？这一章就是要讲这个重点，他整个事工是一个荣耀的事工，是一个福音的事工。一开始他讲一到六节他在讲那个传福音真光。本来我写完就三个标题都是六个字，后来就要改一下。这是开玩笑，传福音的真光。保罗一开始呢，他就讲到底他的职事是什么，他得着了一个职分，那个职分是什么职分？就是他的服事，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服事，什么样的职分。他说我们既然蒙怜悯受了这职分就不上胆，一定是他有一个很荣耀的工作，很荣耀的使命，他才不怕外在的压力，他不上胆。对啊，所以这个工作太荣耀了，这个工作太有使命感了。对，好像我们已经领受一个工作，哇，今天我要传递一个很重要的信息，这个信息就是什么，如果我是政府的发言人，我公布一个重大的消息，就是今天全国放假10天哦，荣不荣耀？很荣耀嘛，对不对？今天全部的人的电费一年之内不用缴啦，哇，很开心，对不对？好，继续补充，因为一年之内都不会供电啊。这到底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信差？我在报告些什么？如果我报告的是好消息，我就是一个荣耀的。对不对？荣耀的极细，我报告的是坏消息，我当然就很糟咯。通常都会，大家都会收到一个问题，说 我有两个消息向大家报告，大家想听坏消息还是想听好消息？你想先听好消息还是先听坏消息？哦，很聪明哦。有人说先听坏消息呢，就听完就沮丧，就听不进好消息了，对不对？可是你先听好消息呢，听完之后就结果原来落差很大，也是很沮丧啊，对，也上胆了，对不对？保罗说我不上胆，因为我是传好消息的。我不上胆，我里面有一个荣耀的职分。我不上胆，这个荣耀的职分是什么？就是福音。第三节他提到福音，对不对？然后第四节也是提到基督荣耀的福音。原来保罗他是福音的使者，他是一个传福音的使徒，他知道这一个的工作，这个服事太荣耀了，荣耀到一个地步，面对很多困难算不得什么，算不得什么。刚才玉兰也很辛苦，对不对？面对很多服事，没有，好像没有力量。面对家人来找他，通常都不是好事才找他，对不对？很辛苦。可是你想一想，荣耀的集市， 你就是把这些迷途的羔羊带向耶稣的重要人物，对不对？你的家人他发生问题，他找不到出路，找不到别人，他找你，因为你是他们最信任的。啊、你提供给他们一个很大的安慰，很大的出路，很大的平安，荣耀的职分，这是保罗里面讲的。可惜这个荣耀的职分他会面对一些征战、啊光明跟黑暗的征战。还好男生宿舍没有一个人叫黑暗，否则你们在男生宿舍在分享的时候就是光明跟黑暗在征战。那个光明会遇、光会胜过黑暗，光胜过黑暗。这边讲到这世界的人已经被蒙蔽了，他们被蒙蔽到那个地步是已经瞎了。蒙蔽通常会有不同的程度的，对，有小蒙蔽，有大蒙蔽。他现在是全然被蒙蔽，因为瞎了，眼睛完全看不见了，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，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在光照着他们。基督本是神的像，对，他讲到整个福音的关键就是耶稣基督，耶稣基督就是代表天父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他是神，他道成肉身。那他讲了很多这些，详细就在罗马书讲。罗马书详细讲这个部分。当保罗去写这个信，他背后是要处理一些问题。有一些假教师，他们已经把旧约的东西，有关律法的，有关割礼的，很多这些掺杂进去，而且是有一点没有强调耶稣道成肉身的整个关键，神的神性，可能很多东西他们都乱传乱讲。对啊，他们，所以保罗说我要讲的是真理，整个真理的关键是基督本是神的形，本有神的形象，整个真理就是福音。福音、福音整个关键是什么？光，光进来了。第六节很特别，那吩咐光从黑暗里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。原来神做了两个阶段，第一个阶段是吩咐光从黑暗里面出来的，那就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三节，神说有光就有了光，光从黑暗里面出来，神创造了光，这是第一个阶段。可是因为人活在黑暗里面，这个光进不去，人被蒙蔽了，亚当跟夏娃很快就被蒙蔽了，对不对？他们就吃了分别善恶树。所以光的第二个阶段要进到哪里去呢？透过耶稣基督就要进到我们心里面，他照到我心里面。我怎么知道光有没有照进来？很简单，就是看我对自己的蒙蔽有多了解。光一进来的第一阶段就是福音嘛，福音一进来我相信耶稣了，是不是？那个光进来了，可是光的强度有不一样啊，我开一盏灯还是开两盏灯，它整个强度是不一样的。光进来的强度，它跟我对自我蒙蔽的了解有关系。我越了解我自己的蒙蔽，好像刚才大家出来分享、啊、原来我有、沮丧的时候，原来我有灰心的时候，我有被困住的时候，我要讲到我会怎么样在担心的时候，这些我照出自己的错误，我的忧虑，我的问题，我的蒙蔽，那这样光就越来越多了，光就进到我的心中。所以看光很简单，看我对自我蒙蔽的了解，看我对整个世界的蒙蔽的了解。还有一个东西哦，看神的荣耀。如果我看得见神的荣耀，看得见他给我的盼望跟出路的话，那我就是没有被蒙蔽了。我看不见，只看见问题、困难、灰心，那我还在困境跟蒙蔽当中。这是第一大段保罗要讲的。那对我们来讲具不具体？那就很具体了，很具体了。我去说这个世界已经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，被蒙蔽，那我自己呢？一方面我要成为福音的使者，我要去传福音，我要报告好消息，可是另外一方面我必须要帮助自己离开那个蒙蔽， 我才能够在传的过程里面传出一个真正的福音，喜乐的福音，有盼望的福音，对吧？那是第一大段，很具体，很真实。第二大段，传的过程里面，因为他是要把福音传到这个被蒙蔽的世界当中，所以传的过程里面会有征战，那这种征战就会带来苦难，带来苦难，带来很多的困境。保罗就写第二段，很多的苦难，我们很熟悉的，对不对？很熟悉的，心面受敌却不被困住，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，遭逼迫却不被丢弃，打倒了却不致死亡。哎，很熟悉哦，很大的鼓励哦，很大的安慰。这一段是怎么跑出来的？是因为要把光照到黑暗里面，所以就产生苦难，产生一连串这些逼迫，一些的问题。他是在这个背景之下。首先保罗说什么呢？他说我们有这宝贝在瓦器里面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，不是出于我们。 当他讲到神的荣耀，我是荣耀福音的执事的时候，那是我的能力吗？不是。我们有宝贝放在瓦器里面，瓦器是谁呢？瓦器是我们，是指使徒们。使徒们对我们今天的应用就是服侍神的人，信神的人。我愿意被神用，我愿意信神的人，我就有一个宝贝放在我这个瓦器里面。本来我是价值不高的，我只是一个瓦器，瓦器价值很低，对不对？可是神的宝贝放在我里面，有一个锅，这个锅子很便宜，30块、40块、300块，顶多可能1000块，可能价值不高，可是这个锅子里面有鲍鱼，哎，这不一样了，这个锅立刻变得宝贵了，是不是？有宝贝放在瓦器里面，这个宝贝就是福音。福音，福音有一种很大的能力，这个能力是神莫大的能力。保罗讲完这个之后，才讲苦难困境当中的出路。所以整个大前提是我有没有看到这个宝贝，整个大前提是我有没有看见福音的能力，整个大前提是我对神的能力的信任，对神荣耀的看见。我一定要先看见这个荣耀跟能力，我才可以胜过困境，对吧？我一定要先看见那个希金讲到的威力，对不对？原来解开之后的威力是那么大的，我才可以面对那个困境。就是原来希金讲到需要走一条不容易的路，对吧？它不容易，因为它不像一般讲到那么简单，随便想一想，随便有感动就按感动讲，不是。他要慢慢走过经文这条路，穿越经文里面本身要讲的时空是什么，他的历史背景，他的原来的背景，然后从那边再挖，从往日去到今日，这条路是 要走过的。那走的过程辛不辛苦呢？辛苦的，对啊，走的过程还有人会默想到频道的老师就会吐的，对不对？昨天像这些，辛苦哦，好辛苦哦，可是我一定要看见那个宝贝，那个荣耀，那个宝贝跟荣耀才会让我觉得，哎，这算不得什么，对不对？如果我讲完一篇道出来之后，有台下有一个人举手绝迹，那我值不值得花时间去讲这篇道？已经值得了，已经值得了。我看一本书，他说神常常把我们做工的果效隐藏。我看的时候我觉得那为什么那么怪？因为免得我们太骄傲，免得我们不依靠他。因为我有时候做工的果效打了一个折扣，我没看到，我没看到的时候，那我就继续依靠他。可是你不记得台下谁在听你讲道，你说我知道我的主人牧师不是，不是这一个，是有一个很普通很普通的人，可是他将来被神大大使用的人，你不知道他原来坐在下面听你讲道，对啊，原来中马田在讲道的时候，他不知道巴克这个以后很重要的神学家坐在下面听他讲道， 而且这个神学家觉得他讲的道震撼他的内心，以后他就成为一个很重要的神学家。啊，那 张牧师的老师就是巴克。啊，那这个很重要的神学家原来坐在下面听听听，所以我们讲的道我永远不知道他的威力有多大。原来当我解开真理，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，一些重要一些人他的生命就被改变，以后就成为他生命里面重要的里程碑。这是曾经听过我们讲过，可能只是一场道，可能是讲过听我们讲过一年的道，一起累积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所以神有时候刻意把某一些果效隐藏，是要让我们更谦卑，可是要更信任他要做的事情。在这个大前提之下，才产生第八第九节。我一定要看见这个宝贝，我一定要看见荣耀，我一定会看见神奇妙的作为，我才甘心乐意说好。面对下面的事情，我愿意，我愿意。好，下面的事情是什么？四面受敌。下面的事情是心理作难，还有呢，逼迫，还有被打倒。这一连串的问题都是因为我知道神的荣耀，神自己的拣选。可是有时候如果这样说，哦，神的拣选就注定我没有出路吗？绝对不是。神的拣选给我能力，一定有出路。他说四面受敌，就是有困难啊，有逼迫啊，可是我不被困住。通常困住我们的是什么？我们自己，是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。很多东西把我包围包围包围包围完了，事实上神是一定给我出路的。对啊，我们在夫妻里面有一句话，在夫妻相处极大的困境当中，通常都是找不到路的，可是神说有天梯，你可以往上面爬，一定有出路的。好像这边困住了，可是有一条天梯，神会帮助我们找到出路。困住，可是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。心理作难，事实上就是我所有的方法都用尽了。他心理作难就是这种意思，我能够想的方法我都想尽了。那等于通常以地上来讲就是绝望咯，能找的出路，能想的方法我都想尽了，我没路可走了。可是最后还说什么？不会绝望，没有路走了还是有路啊，因为神开路。神可以在哪里开路？旷野开道路。所以神可以在哪里开路？在沙漠开江河。对啊，这是神能够做的事情，如果人都可以做了，神更能做，对不对？最近我看一个短片，很特别的，原来大陆在那一个新疆那一带一直开一条路，是世界最长的一条旷野里面的道路，大大缩短了去到那个中东一带的整个缩短了3800公里。那是沙漠，所以他怎么开路？他用很特别种植的方法把那个地方绿化，以及那个沙漠不会掩盖那条的道路，所以做了很多的工程。只是十几个月，16个月 就做成了。如果人都可以做到这样的话，那神呢？神需要16个月吗？可是我们却跟神说，神啊，16个月做不到，给我16年。神说好好好，我就替你等16年。所以这是我们跟神互动的时间表，是我们自己出题目给神的。我们出题目说我不能，神说好，我等你。所以本来是可能16天的，就变成16年了。对啊，这是我们的问题，我是否信得过？就算是困住，有困难也不被困住，四面受敌也不被困住，心理作难，我的方法想完了还是不会绝望，遭逼迫却不被丢弃。遭逼迫的意思，它是有一点被舍弃，被别人拒绝，被别人舍弃。我被舍弃了，那我被弃绝了，真的被弃绝吗？这边说却不被丢弃。诗篇27篇，好像27篇说到，我的父母离弃我，耶和华呢，一定收留我， 对不对？所以原来我们在神里面永远不会被丢弃。这就是保罗在极大的困境里面，他写得出前面这些戏剧，就是他的经历咯。他又写得出后面的结局，也是他的经历哦。他的经历是，我为了荣耀的神，我在受苦，可是我在这些苦里面有出路，并且他的眼界跳到一个苦难的功能。如果耶稣的死藏在我身上的话，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身上，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在死地，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人身上显明出来。那本来我就是必死的，当我遇到困境的时候，我很多东西好像面对死亡一样，我的信心死亡，我的盼望死亡，我的关系死亡，很多东西死亡死亡，可是耶稣又把它变成活过来。这就是苦难一个很重要的功能。苦难里面有一种很深的功能，是复活的能力进到苦难当中的时候，我们这一个人的身量就提升了，神就得着荣耀了。我们就可以透过这个身量，这个苦难的历程，成为别人的安慰。这是前面有提到的，所以前面有提到苦难，第四章又提到苦难，把这两章结合，我们就可以对苦难有一个新的了解。苦难本身有它一定的意义，苦难不是神创造出来的，是人在那一个罪的那个共同网里面所生出来的，可是这些又变成神的用所用的一些宝贵的机缘，为要显明神复活的能力，为要让福音不断传扬出去。对，所以蛮多人之所以能够站在台上讲见证，他讲的是什么？就是他的苦难嘛。苦难里面神怎么去帮助他重新复活产生能力嘛，对不对？如果我的生命里面什么事情都没发生的，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。今天早上我起来了，起来就是一个神迹啊！那大家觉得啊，这算吗？这算吗？我们把很多平常的事情都已经合理化了嘛，理所当然嘛。所以如果我跟你讲的是平常的事情，感谢主，我今天起来我还有呼吸哦。那你觉得牧师你在讲什么？太平淡了吧？除非说我的鼻子曾经两边都塞到一个地步，是只剩下1%的呼吸能力的，现在整个鼻子突然之间畅通了，我可以呼吸了，那你就觉得啊，这才是见证，对不对？人都是这样想东西的，所以神允许一些苦难后来变成荣耀，这是神的大能，神要透过这些塑造我们，允许它发生，改变我们的眼界，一个荣耀的眼界，一个复活的眼界，让我在困境里面，我就享受神的同在，享受同在，神的同在，让他做工在我生命里面。所以保罗对于这个功能，他对于苦难有很深的思考。他之所以有那么深的思考，因为他很多苦难，所以他才会想很多。神你透过这些要对我说什么，神你透过这些 你是好神，你让这些发生，你的意思是什么？对，那这些困境会直到永远吗？神你离弃我，好像让这些问题产生，直到永远吗？一定不会啊。那所以这些事情的意义在哪里？这些困境的价值在哪里？这些困境它本身的益处在哪里？对我有益处吗？如果对我有益处，对群体有益处吗？所以保罗一直在想很多，他就想到第几节呢？第15节，凡事都是为你们，凡事都是为你们，好叫恩惠因人多越发加增，感谢格外显多，以及荣耀归于神。原来神的心意是一个东西，它带来是多方面的得胜，所以它不是一个赢，它也不是双赢，它是多赢，很多方面都因着苦难，因着某一些东西，我们一同经历就得胜了，一同经历就看见神自己极大的荣耀，并且呢，因着这样的话，人数就增加了。因为渐渐产生威力，更多人信主， 荣耀就增加了，因为神的荣耀放在更多人的心中，所以荣耀就增加了，并且呢，感恩的心也格外的多了，更多人感恩了，感谢了。对，保罗看见苦难的意义，看见苦难在个人、在群体、在神的国度里面，它有它的意义，有它的价值。对，那这是对我们来讲蛮大的提醒的。我们不需要求苦难一定会在你身上的，一定在我们身边的。只要我愿意参与服事，也许有一些东西也会增加的。那增加的时候怎么办？有没有这种经验？好像我不服事神还好，一服事很多东西苦难就来了。很多攻击就来了，很多家人的家里的孩子就生病了，有没有这种经验？有啊。那到底要服侍还是不要服侍？你以为不服侍就安全了吗？服侍的时候，魔鬼打的是表面的东西；不服侍的时候，魔鬼打的是里面的东西，都在打，因为他在打里面的东西，所以我看不见。我看不见，那当我一服侍的时候，他就打比较看得见外面的东西。那等于我在那个过程里面，我要做的是什么？我要做的不是哦，这样我就不服侍了，我就退下来，不是？好，我就跟你拼了，对不对？你来，我服侍你来打我的小孩。那所以有一次好像有一个牧姐，她分享她服侍那个她的小孩就生病了。后来这个牧姐就祷告，神啊，你给我力量，魔鬼在搅扰我的话，我就跟他拼了。我现在服侍你用五个小时，如果他在搅扰我的话，我就用十个小时。对，就我用加倍的祷告，我用加倍的亲近神来去打败魔鬼，对不对？那所以经过一次、两次、三次，魔鬼觉得，哎，原来我这样对付你没有功效，我这样对付你，你更进钱。我这样对付你，你更爱主；我这样对付你，你服侍更殷勤。我干嘛打你呢？我不玩了，对不对？那问题就解决了。所以不是我们因着困难我就说我退，不是。我因着困难，我看见神背后的荣耀，我前进再前进，等候再等候，对吧？那就在那个过程里面，魔鬼觉得这个方法对于你来讲原来不成功，反而帮到忙，不想你服侍，反而你更服侍，那他干嘛要出这一招呢？对不对？我们就得胜了，我们就胜过那些好像常常被他打、被他用的方法。他之所以常常用同一个方法对我们，因为有效嘛，对不对？只要做一个小动作，我就立刻退嘛。那所以他觉得好不好玩？好玩啊。好玩啊，你跟一个小朋友玩的时候，如果你每一次跟他讲一句话，他都笑得很开心的话，那我们当然会继续用这个方法跟他玩了，对不对？如果我跟他玩的时候他一点都不笑，我就转方法，换方法，对不对？那你说那糟了，那魔鬼就越来越厉害了。不是，是你越来越厉害，所以你的敌人都要不断想新的方法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很精彩？对，保罗在讲这个东西，带动我们去思考，原来我可以得胜，原来我整个生命是一个荣耀，神荣耀的生命，神荣耀的拣选在我身上。最后他拿到一个总结，第三段。第一段我们刚才讲的是传真福音真光，第二段苦难有出路，七到十五节，第三段是得胜的眼界，十六十七，得胜的眼界，永远的荣耀。所以我们不上胆，外体虽然毁坏，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。哎，这个很难哦，光是第十六节就很难哦，对不对？外面衰败，里面其实也越来越旧的，我们的心思意念有时候也会固定困住的，也会变旧的。可是保罗很特别，他说我外面虽然慢慢衰败，可是我里面越来越新了，我越来越新，越来越新。那他整个秘诀在哪里呢？我们这既战既轻的苦楚，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。哇，他又把一个过程苦难变成更大的荣耀， 这个荣耀是怎么来的？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，乃是顾念所不见的。因为所见的是暂时，所不见的是永远的。所见的是暂时，所不见是永远。太特别了。原来保罗之所以保持心，是因为他的眼睛一直看天上，他一直看神的荣耀，他一直看神的荣耀。这个荣耀的眼界带动他看，原来我现在所看见的是短暂的。啊、现在如果 要十分钟讲到，这个十分钟讲到比起天上的荣耀，这他只是十分钟。你说不是，我十分钟讲到要预备三天，那他只是三天，对不对？啊、那你预备好了，到底你讲还是不讲？他只是地上的眼界。神的眼界很有趣，待会我们就很有趣了。待会我们有两个同学就会抽签，到底决定谁讲呢？对不对？到底是西会讲呢，还是锦雄讲呢？那你们期待被抽中，还是期待不被抽中呢？对，到底有没有自愿的呢？对，那到底被抽中还是 不被抽中，我们又该怎么思考呢？如果被抽中，哦，感谢主，神很想听你讲道。那个不被抽中的，哦，等于神不想听我讲道。我们的思维很容易扭曲啊，对不对？本来我是要鼓励正面的被抽中那个人，可是我就伤害了那个没有被抽中的人。那到底我期待被抽中还是不被抽中？哎，思考很重要。有没有一种属天的思考？我被抽中，因为啊，神喜欢听我讲道；我不被抽中，因为神觉得我已经尽力了。哎，很好啊。对不对？有没有这种思考，就是属天的思考？我要追求的是神的荣耀，神觉得我在预备过程他已经得荣耀了 OK 了，神觉得我预备完讲出来他更得荣耀，那好，他的抽我吧，是不是？所以整个过程保罗看的是天上，看神的荣耀，这种天上的荣耀就把他整个面对地上各种改变的能力大大增强。地上有没有困境？很多困境啊，对不对？那这样的话，那我怎么过天上？我用天上的眼界去看我现在的每一个东西的时候，我都产生正面，我都产生能力。抽中没有抽中，感谢神；要预备不用预备，感谢神；能细心讲到不能细心讲到，感谢神，对吧？现在神让我进来了，要学细心讲到，好，感谢神。学的过程辛不辛苦、啊、原来蛮多辛苦的，感谢神。那这样的话你就不断都是想辛苦，最后勉强自己感谢神。倒不如我转到另外一个方向，原来不是辛苦，原来是荣耀。 神为什么要给我 那个机会去细心讲道？因为他信任我，他信任我。那可是他信任我，我没有口才啊，没有关系，他给你口才，他用一个没有口才的人去讲他的道更荣耀，对不对？更荣耀。 那他可以他拣选我，他信任我，我没有口才，他给我口才，我没有能力，他给我能力，他给我能力之前他给我感动，我看不懂圣经，他让我看得懂。我看懂圣经之后，我第一个蒙福，整个光进去哪里？首先进到我里面。所以你一直数数数数，那我就看过那本书，之前跟大家介绍的那个书，他就讲到能够传扬神的道的三十个祝福，三十个祝福，他就一直数数数数出那个祝福，对吧？他因为他有属天的眼界，他就会这样数。我没有属天的眼界，我会数什么？我也会数。干嘛要我？干嘛要挑剔我？啊、讲的不好是人之常情嘛。老师你在上面、豆腐里面挑骨头、同学在笑什么、嘲笑我吗、一点都不是自己人、平常我对你多好。哎、我们也会数啊，对不对？到底我在数些什么？我在数算神的荣耀，以及我看地上有一些困境的时候，还是看见神的荣耀。这就是保罗的眼界。保罗带出一个属天的生命，为什么他外体会衰败，可是里面一天新气一天？因为他每一天都看见神的荣耀， 他每一天都看见神的祝福，他每一天都看见神在千万当中拣选我，选了我以后我要受苦，没错，可是他看得起我，对啊，他拣选我。为什么、那么多人在这边只有大家练学房，或是说只有大家来这边晨祷，对，因为神拣选你，对啊。那这边为什么能够开学房、因为神拣选我们，对啊。这些东西是永远存在的吗？不是的。上个礼拜我就回香港了，我回香港是要面对一个很重要的抉择，就是台中学房要不要继续办下去。你说重不重要？
重要。
所以你可以读学房，你觉得永远可以读吗？不一定哦。你说我两年之后我不知道学房在不在哦。有机会再详细分享这个比较震撼的一个历程哈。好，那先让你知道学房继续 OK。所以这个东西给我们蛮大的震撼。我今天可以经历某一些事情，我以为永远可以吗？不一定，不一定。我要在神的荣耀里面看事情，我要在神的荣耀里面把握机会，对不对？你永远有机会学习经讲道吗？不一定，不一定。对啊，春霞可能毕业之后就没有了，对不对？好，一次，我们期待跟母堂应该是每一年都叫一次，对不对？两年才来一次，其实应该是每一年都要来一次，我们要争取，对啊，他们不来我们自己来玩、okay、应该是每一年都听一次，因为听一次是不够的，听一次不够，对，要多听才继续浸泡浸泡浸泡，对啊、所以你看神很好，大家已经改变眼界了，你的眼界变从很怕听这个说啊，对呀、不够啊，那好了，每一个月讲一次好了，我们都改变了，阿门哈。所以外体虽然衰败，可是呢，里面一天兴起一天，因为一个基督荣耀的福音在我们里面，而且神也要透过我们把福音传出去，阿门。我们一起来敬拜神。